喺今年嘅七月，我哋嗰个属灵之旅庆典之后咧，四重福音嘅筹备小组就好希望牧师今日嚟到讲道咧，就为四重福音查经手册呢个属于单元一嘅主题，大家应该有啲印象，可一齐查过经嘅。为这个题目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主做一个的总结。其实很老实说呢，为这个题目做总结真的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题目可以很阔的。从福音桥开始，甚至去到呢这个系统神学很厚的著作都好，这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的。我自己经过祈祷之后呢，就今天尝试将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主这个题目的重点，同埋我们明年查经，因为这本书里面明年又再查的了，不过我们查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使我们成圣的主。这两个题目呢，我尝试将他们有一种关系性的结连，就透过今天的总结呢同大家去分享。孙信博士呢，他在《先言之信四重福音》这本书里面，他分享其中有一个故事，他这样讲。他说呢，有一个循道会的作家兼期刊的编辑，他的名字叫做居里博士。这个居里博士呢，就有一晚发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呢就安息主怀，翻上天家。他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呢，有一个天使就问这个居里博士，因为居里博士就要求我要入天堂，我要入去，那天使就问他，你是谁来的？那他就说，我不是居里博士，我是在循道会里面做期刊编辑的嘛。那天使就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听过你的名字。咁冇几耐咧，佢又遇到另一个天使啦，喺天堂门口，呢、这个唔俾入嘅，跟住又遇到另一个天使。然之后个天使又同样问，同样佢重复问佢同样嘅问题。咁佢又系咁同样嘅答呢个答案，但系嗰个天使又话俾佢听，个反应就系、是、我都唔认识你、哦。咁终于有个天使咧就。就有一个提议，喂，不如我们呢一起去问一下那个审判者啦，即是问一下天父啦，问那个审判者呢，我们去到审判者的面前看他识不识你啦，这样。跟着这个梦呢就讲他，就被天使带到他审判者的面前，将他一生所做过的事迹，怎样为教会作出种种的贡献，逐一地讲出来。不过审判者的回答是什么呢？同样是，我都不认识你哦。去到这个时候，这个的居里博士心里面就一沉了，连审判者都说不认识他。他沮丧到好像昏天黑地一样。在这个时刻，他的梦跟着一个高峰带了出来了。无言之间，他看见头戴荆棘冠冕的那位在他身旁站着。那位戴荆棘冠冕的耶稣就在他身旁站着。然后就这样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父亲，我认识他，我愿意来到为他答辩。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天堂顿时之间就众乐吹奏，高唱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能丰富的，然后基督就被引进天上的诸般的荣耀里面，进入这个诸般荣耀里面，然后在那里所有讲道侍奉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必须要跟带着荆棘的那位认同，这位爱子女，我们才能够被接纳。天父因此爱我们如爱他的儿子一样，我们亦都像基督与神站在一起。孙信博士就讲了这个故事了。咁我就用呢个故事可以讲乜嘢呢？就係作为耶稣基督系拯救我哋嘅主呢个信仰单元呢，作一个最简单嘅结论嘅。一切所做嘅侍奉，一切所有嘅贡献， 其实去到那里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属于主，我们归向主，去跟随他。那我讲完那个总结可以落回来了。不过呢，我一路预备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另跟这个故事相关的问题，又跟这个主题相关的，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一些的情况的，就是关于救恩的问题。这个救恩的就是可能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面，或多或少呢，曾经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在教会成长，甚至可能他是曾经带你回教会那个，可能那个是跟你一起参加洗礼，同届洗礼的，甚至在你以往的团契里面我们一起侍奉的，侍奉了很多年，甚至他曾经在这个教会里面做过执事的。不过对方现在不单止已经没有回教会，你听闻他在外面的行为表现活得好像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我们就要问他过往在这里曾经做过他热心的，或者我们在团契里面他曾经热心的侍奉过的，他对神那种信靠是不是真的？如果他有生之年他都不去回转了，那如果到他即死都不去悔改的时候，那我们在天堂将来会不会见到他面呢？可能我们都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是吧？你只是可能想起有一些弟兄姊妹都是曾经跟你在信主的路上跟你好一起去成长，但是今天不单止没有回教会，他在外面变成另一个世界仔，另一个人，我们将来在天堂见不见得回他？怎样答这个问题啊？你们查过经的了。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他们要回到圣经的角度。我尝试今天呢就用新译本这个版本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因为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子而他有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经文你一读很简单的，那经文指出那重点是我们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拣选，然后透过我们相信耶稣而得永生的人，你不单止听了福音，你信了这个福音，那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了，信的人有永生。虽然我们自己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走信仰的路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但这节经文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必蒙主保守到底的，并且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持续保守，直接走这条永生的路，他会保守我们，甚至这段经文里面说一个也不失落。因此我们就要留意在新约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论到救恩的时候是有三种的时态。第一种就是过去的层面，即是你一决志信耶稣那刹那开始，当人决志信耶稣，人过去的一切罪担会得到赦免，是吧？你认罪悔改那刹那，我们的罪担得到赦免，我们再不受罪的审判和刑罚，那刹那已经主赦免了我们。第二种事态呢，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新约时都提到我们今日的层面，我们信了主了，信了主一段时间，那我们今日怎么呢？我们今日再不受罪的管辖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受罪的本行，而且我们能够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结的果子，我们可以活出喜乐的人生。但我们同时留意呢，我们今天的层面现阶段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救恩，但是我们救恩还未完全进入在我们里面， 即我哋已经进入咗救恩啦，但系嗰个救恩未完全晒嘅，因为点解啊？我哋仍然今日每一日都要靠住住喺我哋里边圣灵嘅力量，同前累我哋嘅罪争战，我哋仍然都会与罪争战。你唔系信咗耶稣之后就变咗另一个唔会有过犯嘅人，我哋仍然有我哋嘅呢个肉体嘅软弱嘅争战，我哋今日仍然都要面对。所以轮到救恩嘅时候，有第三个层面，将来嘅层面，就是最终摆脱罪嘅存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体和道德方面将完全是像耶稣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罪不会再在我们里面来到缠绕着我们，这个是将来的层面。所以呢，我就尝试呢会看一看呢，救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来的，不是代表我们现在不得救，不过我们未去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仍然 有罪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缠绕。救恩是持续一个过程，目前还未完全的，所以在神学上面有一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 already 的进入了救恩里面的，但 not yet 完全了，已然却未然。现在基督徒已经蒙了拯救，脱离了永恒的死亡，但直到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摆脱罪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争执，我们才能够完全进入圣洁的境界。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现在是仍然都有罪在我们里面的影响。这三种事态是提醒给我们，不要松懈，要谨慎来到度日子。有一位的神学的教授，他对宣信博士和宣道会的历史呢素有研究。这位神学的教授呢，他的名字叫做博利范德和，他写了一本书，其实这本书很代表我们现在宣道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仰。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福音的核心，他就指出在救恩的事上面呢，宣信博士有立场，即是我们都是宣道会嘛，所以呢我们的创办人是宣信博士，我们的根源要找回我们那个创办人他的观点是怎样。他就在这本书里面来到指出，他宣信博士的观点有别于传统的改革中。宣信博士他认为人的意志仍是受神乃是领受神恩的必要条件来的，即是神有恩典给我们，但我们的意志都要配合的。宣信博士呢是说我们人的意志是乃领受神的恩是必要条件，尽管神在基督里面已经安排好各样全备的拯救了，但是呢都要唯独亦都唯独他能够拯救我们，但是呢都是要人要亲自来到领取的，即是神给份礼物我们，那你都要拿才得的嘛。他说我们要有这一个这样的行动，这个恩典才能够生效。那于是呢他就引述了宣信有一段这样的说话，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人的拯救呢是在乎其个人的选择和自由意志，有得救的能力而放弃这个机会是何等的可怖，然而这仍是在乎我们的选择，我们不是被迫接受，却是必须自愿决定要不要接受。神藉着福音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邀请他们来到接受这个白白的救恩，圣灵亦都会催促我们对我们而言，这个是在乎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可以拒绝以致我们丧失了这个属天的呼召，我们亦都可以找住这个永生。他说拯救并非机械程式的，是关乎人的意愿，人必须是 与神来到合作。即其实宣信的博士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说得救唯一的方法是人要放低他的一切，让神来到拯救你，放低自己，神才可以拯救我们，那我们放低自己来到让神来到拯救我们。因此呢，如果从宣信博士的看法呢，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拯救其实是百分之百是神的恩典来的，是神恩待我们拣选我们，但是同样是百分之百是人的决定来的，人是要做回神给这份礼物我们，我决定是要拿这份礼物，是一个人和神合作的。那当然呢，神的恩典永远都是恩来的，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拣选，是恩，而人的决志呢是果，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选择你到去接受。而同乜嘢呢？呢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嗰度讲，第八节佢话：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嚟到藉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系神所赐嘅。大家明我可？因为有少少神学性嘅今日嘅讲到，因为做呢一个题目嘅结论咧，系我哋必须要好深入去睇翻，究竟我哋而家喺咩现况里边，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提醒自己，又去关心我哋身边嘅人。原来救恩系百分之百神嘅恩典嚟嘅，冇咩可以夸口嘅。但同样系百分之百人嘅行动，你要回应先得嘅。当然，永远都系神嘅恩典行先，佢拣选行先。我哋是配合那个行动的配合。因此呢，在救恩的问题上面，保罗曾经提过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究竟哪些人可以得救。我们看其中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新译本这样译：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从神的角度去看，他说其实在教会里面，从神的角度去看，基本上只有两种人而已。哪两种人呢？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看，第一种叫属灵人，是不是属灵的人？就是说他蒙恩得救的这班基督徒来的。第二方面，这个词里面就用什么呢？这段经文里面就用什么呢？就用属血气的人，有一班属灵的人，另一班就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指什么？就是没有神生命的人，就是非基督徒，就是不是基督徒，那班不是信徒。他从神的角度去看，教会只有这两类人而已，就是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上述这两类的分类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来的。不过呢，在教会当中有阵时有些不正常的事会出现的，包括保罗所牧养的哥林多教会有些不正常的事出现的。如果我们逐一点说，哇，都出现一些叫属灵的 畸形，所以怪胎。咁佢哋属于第三类人嚟嘅。如果我哋睇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至三节咧，有第三类嘅人。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嘅话，还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嘅人，只看能够看你哋系属肉体嘅人，看作在基督里边嘅婴孩。我喂给你们吃嘅奶不是饭，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在你们中间既有嫉妒纷争，你们不还是属肉体吗？你们是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的。那你看不看到弟兄们对三类是什么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是一班属肉体的人，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然后第三个称呼呢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是什么人来的呢？经文里面呢就提到他有几个特征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属肉体的人呢，他们 在真道上面不长进的，成日都给奶他吃，不可以吃糊仔的，不可以吃硬的东西的，成日都是不长进。第二方面他的特征是什么呢？行事为人属血气，同嗰啲唔信嘅人一样咁样嘅生活行为表现嘅。不过我哋留意呢班属肉体嘅人呢，如果我哋去睇返保罗称呼佢嘅时候，第三章第一至三节， 保罗称佢哋系乜嘢啊？弟兄们，系咪喺开始嘅时候弟兄们？然之后话咩？在基督里边嘅婴孩，你哋系婴孩冇长进，但你仲系基督里边，即系话呢班属肉体嘅人系咩嚟噶？佢哋虽然系属肉体，但佢仍然都系基督徒，佢系弟兄嚟，佢喺基督里边，不过佢哋冇长进，佢哋嘅行事为人表现同跟唔信嘅人都系一样咁样。咁於是有个牧者咧，就佢有效地演绎呢三类嘅人喺教会里边系应该点样，或者我哋更加清晰点样去避免呢三类嘅人，即系佢哋嘅嗰啲问题。咁有一个学者咧，佢就尝试咧，佢将三类嘅人咧用一部收音机嚟到去做演绎。咁佢就话第一类嘅属血气嘅人咧，好似一部咧有 AM 同埋 FM 嘅收音机。咁神咧就喺天国里边咧，就将属灵嘅教导咧就透过 FM 俾人接收嘅，去用 FM 嚟到传递真理嘅。但系嗰个属血气嘅人咧，佢个 FM 嗰个部分咧彻底已经坏咗噶啦，佢收唔到嘅，佢冇嘅，佢只系可以咩咧做 AM 嗰个部分运作嘅啫。咁 AM 你听咩啊？一路听嘅都系播放世界属世界嘅嘢，俾世界嘅嘢带住佢嘅人生嘅路去走嘅。当然佢听唔到属神传递嘅真理，佢唯一要做嘅就系你要搞翻好你嘅 FM 嗰度咧，收翻好先得。咁第二类人咧，佢系讲属灵嘅人，佢有圣灵内住喺佢里边，而且佢愿意过一个顺服神嘅生活，佢已经并拯救啊。即系佢系接受救恩嘅时候咧，其实佢同样佢个 AM 冇被解除嘅，佢 AM 喺佢里边嘅仍然。但系佢所注重嘅咧就系佢个 FM 咧冇坏到，佢个 FM 已经收翻好，佢时时都可以收到上天俾佢嘅神俾佢嘅声音。佢将个 AM 唔好打开佢，佢用 FM 继续去收上帝俾佢嘅道。透过上帝的道在他灵命里面来到不断去建立，透过圣经的话语去建立他的生命，属灵的人。第三方面是什么？那个属肉体的人，虽然他已经得救，他属于弟兄来的，称他做弟兄，他也都有圣灵在他里面内住，但他在他里面呢，罪的意念仍然支配着他，他的行为和一般未被拯救的人冇乜分别，差唔多。佢同样有两个部分 ，AM 同埋 FM 都喺度嘅。不过咧，佢嘅 FM 已经好多时咧系冇打开到，佢开住嘅仍然都系个 AM 嗰个部分。咁 AM 嗰啲俗世嗰啲嘅嘢咧嚟到跟住就带领住佢人生嘅路，所以佢嘅表现就系一个属肉体嘅人。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是没有任何的条件，因信就称义了。每一个真诚相信都是圣灵重生的结果的。有关作为门徒结果子过圣洁的生活等等，即我们出年的题目过圣洁的生活等等，都是真诚信主的人应有的果子的。由我们信主得救重生开始，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可以结这些果子。但假如我们真诚相信因着种种原因成为属肉体的基督徒呢，那其实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来的，不正常的。但是他被圣灵重生的事实是不会改变，他仍然都是我们的弟兄，他仍然都是在基督里面的。因此呢，那些吩咐我们要继续持守真道，还有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和悔罪的心相称的经文，是指向一直是过着正常基督徒生活应有的态度来的。若果真正重生却是没有过圣洁生活，就好像一个不孝顺的女儿，不孝顺的儿女，她是不应该的，也都是不正常的。 但是他是父母的儿女，这个事实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表现而有所改变。他是一个不孝顺的仔女，但他是这个爸爸妈妈的仔和女，这个关系是没有改变。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清晰一些在信仰再深度一些去想的那个层面。使徒彼得曾经他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但他却是真诚信靠主的。如果你看回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至六十九节，西门彼得却是公开去认信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然后六十九节，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他是很清楚自己信主的，西门彼得，使徒彼得。他是蒙恩，他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身份，他没有因为多次软弱而改变了这个身份。神的恩没有离开到彼得，所以经文里面讲，因此彼得就可以回归归返彼主，来到即改悔改返返去即耶稣的身边，建立返那种关系。相反，另一个使徒犹大呢，主耶稣怎样形容他呢？他是从起初呢，经文就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都是同样约翰福音第六章七十至到七十一节。耶稣这段话是怎么说呢？跟着经文说，耶稣这段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犹大虽然跟随主多年，他甚至是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但主耶稣已经在这里指明犹大从头到尾没有真诚的跟随过耶稣。其实过程里面主给很多机会去的，好像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专程是为他洗脚的，犹大从头到尾没有真诚来到跟随过耶稣。也都说什么呢？他从没有经历过重新得救的过程，他眼里面只是看着那些钱来到出卖耶稣。因此当决志信主，根据圣经的应许，我们是有得救的确据，是不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圣经是这样应许的嘛。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嘛。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因着信而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后来如果这个信徒他离弃信仰又怎样呢？咁又根据圣经里面呢，就只有两个可能嘅啫。第一，呢、这个係极可能未真正重新得救过。佢只係可能属于希伯来书第六章上个天恩之味嘅嗰种慕道者嘅信心嘅啫。如果你睇返希伯来书第六章，係讲过有啲人上个天恩之味呀，跟住呢又离开咗，好似将耶稣再同钉十字架嗰个慕道者嘅信心嚟。他未进入那个重新得救的信心里。另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他是真的信主的，不过他现在离弃了，那怎么办呢？在他有生之年，神会用他的方法将这个人，将这个已经重新得救的人再一次引回归返向给他。未盖棺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离开了教会，但我们不知道有一天可能会返回来的，所以他们不要失望。我举一个例子，在多年前 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者邻舍中心的，即类似这里有个长者即社会服务的中心。在这个长者邻舍中心里面呢，我认识有一位退了休的工程师，他是一个很厉害读很多书的一位工程师，他呢就很积极参与我们中心 的活动。咁后嚟咧有机会接触佢，同佢倾偈，你就知道原来佢年轻嘅时候咧曾经翻过教会，而且信咗主嘅，而且咧喺年轻嘅时候翻教会参加过诗班嘅，唱诗嘅。但后嚟出嚟工作之后，几十年都再冇翻教会，就算退咗休之后，佢都冇动力咧再重拾翻嗰个信仰。直至到几时咧？直至到佢发现自己患咗重病，患咗重病之后。当然心情很低落， 在低落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一晚他发了个梦，他发梦呢就是梦见神就透过在他年轻的时候做诗班员唱过那首诗歌来到他提醒他，那首诗歌的歌名叫做归家吧，我读给大家听其中一节的歌词，这样说，我要漂流远离天父，现在要归家，长年奔走罪恶道路，主啊我今归家。神就透过这首他年轻的时候献过那首诗歌，很清晰的来到在梦里面提醒他，你要回家，你要回家，你要归家，你已经走了很大的路，是奔走罪恶的道路，你要回家。我在床边帮他洗礼的时候，我很记得他当时流着眼泪，在一个洗礼过程他流着眼泪一路唱这首歌给我听，我要归家，我要归家，而且他分享了这个归家的见证。在他人生最后那段阶段，神翻呼吁你翻他归家。最后我都帮他举行负责他的康式礼拜。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耶稣应许我们，凡是父赐给我们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神不会丢弃一个真诚向他悔改跟随他的人，即使我们在走这条路的过程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关心我们身边有这些弟兄姊妹离家不在教会，不要放弃关心他们，不要停止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自己也都要谨慎我们自己，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会因为神应许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就故意去犯罪，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我就故意去犯罪，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会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惹神的怒气的。如果有些人真的这样做得救了还故意去犯罪，很可能我们还未进入重新得救的那个阶段。唐成荣牧师曾经这样举了个例子，唐成荣牧师在一次座谈会他这样分享，他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因为他有了医疗的保险而故意去生病，是吧？同理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亦都不会因为神已经保障了我有永生就故意去挑战神来到去犯罪，让自己失去这个永生。有医疗保险的人你不会故意去整到自己病，那会不会弟兄姊妹，因信称义得拯救的应许，其实个重点是告诉我们，听今天我在今天我们未去到最already 那个阶段，我们在这个 not yet 的阶段里面，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天路历程上面，是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你不要灰心，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磨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那个得救的确据不是我们要来继续去犯罪，想着已经拿了 Visa 入天堂，不是，重点就是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去了喜乐，得以过一个积极圣洁的生活，直至到主的再来。正如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段经文是很鼓励我们每一个属于主得救了的基督徒。彼得告诉我们，这个确据是帮助我们，即使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不要灰心，即使在磨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活出喜乐。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预备起。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当中，或暂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烈火炼过仍然烤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主，我哋多谢你宝贵嘅话语。你嘅话语唔单止提醒我哋，我哋信主嘅人要好好谨慎过一个荣耀主嘅人生嘅生活。你更加安慰我哋，藉着你嘅话语安慰我哋，冇人能够将我哋从你嘅手里边夺去。你应许我哋属于你嘅人，冇一个人能够失落。主啊，我哋为着你所应许俾我哋咁宝贵嘅救恩，我哋献上感谢。但我哋同一时间，我哋都去关心、去纪念我哋身边曾经同我哋一起走过这个永生路嘅弟兄姊妹。佢哋今日唔喺度，但我哋纪念佢哋，将佢哋每一个生命、佢哋每一个名字，我哋都交喺你嘅手里边。我哋唔单止纪念为佢哋祷告，更加让我哋喺适当嘅时候，有智慧地去关心佢哋，用行动去联络佢哋。因为我哋相信每一个属于你嘅人，他们不会失落，他们要回到这个羊圈里面来到经历你给他们的祝福。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